安，感谢主。好几年前我在加州工作的时候，曾经来过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好几年了，谢谢主，今天又让我有机会回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是你们教会拆船年会的主日。我常常觉得这个拆船年会每年都举行，大家也听了很多关于拆船的信息。不过我们常常要问一下，就是这些拆船的信息对我在宣教的事情上有没有发生什么作用，或者就是每年来听听，听完就好算了。教会跟信徒都是有责任在宣教方面来努力的。那神在地上设立教会只有两个很简单的目的，教会不应当是太复杂的。这两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神要每一个信徒有一个属灵的家，叫信徒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得到造就，属灵的生命得到培养。然后主设立教会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教会去完成大使命。因为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前把这个大使命交了给教会，交了给信徒。所以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整个教会也要得到造就以后，生命有长进以后，也要想办法去怎么样来去完成这个大使命。很可惜，很多时候现在在教会对这个大使命好像渐渐忘记了，在传福音的事情上，在拆船的事情上，一般华人教会都做得不是太好，特别在宣教的事上，全世界7000多间华人教会，只有10%到12%有拆船的工作，就是说差不多有90%的华人教会都没有做这个宣教的工作，这是其实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完成大使命是每一个教会，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所以今天早上我愿意用点点的时间来大家重看一下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那这个大使命呢，我们常常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只是记得马太福音28章，其实不是的。每一本的福音书都有大使命，不过它的重点不一样。到了使徒行传还是有的，不过重点也不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请把你的圣经打开。第一段我们去看马太福音28章，最后的两节圣经，我们都是很熟的了。第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主耶稣讲完了这句话以后，才吩咐人出去，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来一个保证，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马太福音的大使命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主耶稣先讲了一句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然后他说你们去的时候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在这个大使命里面这个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权柄跟他的同在。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会孤单的，因为我们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去的。主耶稣说你们去的时候我就与你们同在，这个同在就是表示说主耶稣基督天上拥有天上地下的权柄的一位主。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去的，我们不是孤单的。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句话呢？你去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保罗讲到传福音是一场征战，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哪里有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哪有就有撒旦的破坏。魔鬼会用很多的诡计叫人不要信耶稣，或者是会用各种不同的拦阻来人，拦阻人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去的时候，一定会胜过魔鬼。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我们会得胜的，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没有主耶稣的权柄就不行了，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拦阻，常常有各样不同的拦阻，但是我们感谢主。所以这个马太福音这一个大使命里面除了讲叫我们去以外，但是主耶稣基督叫我们去以前先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归给我了。那弟兄姐妹，你们有做短宣的经验，你相信不相信，你去做短宣，你去向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带着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去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靠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你不能凭着自己啊，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很多的知识，我也是很有口才，我有很多不同的恩赐，这个就叫我可以去传福音。假如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不懂得靠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的话，我们传福音很多时候没有果效的。因为叫人心改变的不是你也不是我，叫人心转变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权柄。那这一个保证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保证。你去，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我们就是去传啊，我们去传的时候，主耶稣的权柄，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与我们同在。你什么时候去传，你到哪里去传，都有主耶稣基督的权柄跟我们在一起。而且这个应许不是暂时的，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一直跟我们同去。什么时候去，到什么地方都不要紧，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啊。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在这里，马太福音书那个大使命的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与他的同在。好了，我们看马可16章，我们要看一看马可福音主耶稣基督在你宣告大使命的时候 那重点在什么地方？那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十六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还是要往普天下去，还是要传福音，还是要往普天下去。但是第十六节这节圣经，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很自然的事情，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这一节圣经在马可福音十六章，这一节圣经是马可大使命的重点。怎么讲呢？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管你是谁，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个最后的命运。而这个命运呢，只有两个选择，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信主受洗得救，另外一个呢，不信的定罪沉沦。那这是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马可这里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因为每一个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多有钱，不管你多有学问，或者是你一个平平凡凡的人，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一个最后的命运，我们都会离开世界的。但是离开世界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最后的命运只有两个可能性。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信的人、受洗的人就得救，那不信的人定罪沉沦。那今天你跟我啊，都蒙恩得救了啊，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了，大概你们当中多半的人都受洗了啊，受洗，信而受洗的人必然得救。那但是你左右观看，不管在哪里，就是在 Cupertino， 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人在救恩的门外，他们的结果，他们面对最后的命运是什么？定罪沉沦。很多这些人是包括你家里面的人，有些是你很亲的，你的配偶，有一些配偶啊，有一些太太信主，先生还没有信主，有一些先生信主，太太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向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不然的话他们最后的命运是定罪沉沦。有一个小妹妹啊，她妈妈跟她都信主了，爸爸没有信主，爸爸的心很硬。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是一个银行界里面很高地位的一个人，他总是不肯信主。那个小妹妹很聪明啊，她说，爸爸，你将来要不要跟我在妈妈在一起啊？那个爸爸也很不经意的回答，当然愿意喜欢跟你们在一起了啊。这个小女儿很聪明，那你就要信耶稣了啊！你不信耶稣呢， 你将来没有办法跟我们在妈妈在一起的。圣灵感动他，这一句话，小女儿的一句话，就感动了他的爸爸。因为假如他不信主的话呢，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的太太跟儿女在一起。他不信主就定罪沉沦了。这个人很奇妙，这个银行家信了主以后很热心，现在在当一个传道人，到神学院去修课，毕业了以后 去做一个传道人。本来不信主的，心很硬的。那弟兄姐妹，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人很硬啊，心都不愿意。有些时候你跟他讲耶稣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讲，我不愿意听，你不要灰心，你好好为他祷告，继续把握机会向他传福音。因为你想到这些人最后的命运啊，很惨的，定罪沉沦。假如是你很亲爱的人，你很亲的人，那怎么办？那所以在马可福音这个大使命一个重点，除了出去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外，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一句第十六节，十六章十六节最重要的一节，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因为太多人最后的命运可能是定罪沉沦。那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有很大的责任去把福音传给这些人。人家听不听是他的问题，人家信不信也不是你跟我可以控制的，只有圣灵的能力感动他们来信主。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传，把福音传给还没有信主的人。你要常常想到这些人假如不信耶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愿意看见你所爱的人，你愿意看见你的亲戚朋友定罪沉沦吗？大概你不愿意，大概你的心可能为这些人不信主的，你的心感觉得很痛啊，觉得他们心很硬。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仍然要去好好的把福音传给他。就算你自己不能讲，可能有些时候你对你的亲戚朋友讲觉得有点难处，你找其他的人，那你找一些另外一些人，总是要向他们传福音。因为你一想到他们最后的命运的时候，你的心，我们的心就要得到激励。马可福音大使命的重点就是人最后的命运只有两个可能性，信而受洗得救，不信定罪沉沦。好了，路加了，我们到路加去看一下了。路加24章，那路加24章这里大使命怎么讲呢？第四十六节开始，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一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那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的大使命里面有三个重点。那第一个 主耶稣在这里先讲经上写的基督受害第三日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那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就是讲到福音的内容，我们传什么。那现在传的福音很多是变质的福音，没有讲罪，没有讲悔改，就说你信耶稣啦，你信耶稣你就会平平安安啦，喜喜乐乐啦，那这些没有错，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传的要传什么。主耶稣受害被钉死，第三天复活，而且要悔改，罪得赦免。我们不要把福音的内容改掉了。现在常常讲一些什么 water down， 福音的内容已经冲淡了。那路加福音在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要传的是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有没有曾经为我们的罪感觉的，为我们的罪感觉的很痛苦？我们要认罪，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传悔改。当人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的罪就会得到赦免。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去传的时候，你就做短宣也好，你在本地跟人家传福音也好，不要忘记我们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那路加福音第一个重点就是福音的内容，悔改赦罪的道，不能把福音淡化了啊，就随随便便。你在教会里面要接受洗礼，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认罪悔改的经历？主耶稣讲到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什么叫重生呢？就是把你自己在神面前承认你的罪，然后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为我们悔改，我们认罪。这是路加福音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从耶路撒冷起一直到万邦，这叫什么？这就第二个重点，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就是这个福音的普世性，就是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所以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除了本地的福音工作以外，我们一定要参加宣教的工作，因为这个福音要被传开，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极。当然你不是世界每一处地方都去，但是呢，我们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就在这个地方单单在这里传福音，因为福音要被传到地极，从本地的福音工作开始。这是第二个重点，福音的普世性。然后在路加这里讲到个人的责任，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逃避这个责任的。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就是这个福音的见证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本分，要去传福音。 很多基督徒的看法是什么？传福音啊，不是我的事情。传福音啊，是传道人的事情，或者是长老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你这样看得很错了。每一个蒙恩得救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这个传福音的责任。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很多时候，你不要小看为主做见证。很多人听见见证，就悔改了。因为他，特别那些认识你的人，知道你是一个坏蛋。但是你信耶稣改变了，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很多人心中会受感动。所以把握机会为神做见证，为福音做见证，因为我们有个人的责任。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在路加这个大使命有三个重点，福音的内容、福音的普世性跟个人的责任。好了，约翰福音，我们先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OK， 主耶稣对神说：“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二十章，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那我们把宣教士差出去，差遣人出去做宣教士，差遣人出去传福音，就是约翰福音这里讲的，就是一个差遣的模式，就是父怎么样把耶稣差到这个世界上来，主耶稣说：“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很多信徒不明白为什么教会差人出去的时候要做一个差遣的典礼。那这个就是圣经的根据。我们做一个差遣的教会，把教会里面的人都差遣出去，就好像神把主耶稣基督差到来这个世界上一样。那这里有一些重点我们要思想一下，特别要做宣教士的人。主耶稣从天上被差到来地上，那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主耶稣在天上非常好了哈，好的无比，但是要差被差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当然跟上面不同了，不一样了。所以宣教士被差出去，很多时候被差到的地方跟原来他在的地方是有分别的。你习惯在美国生活，在美国生活太舒服了，样样也有，样样也好。 所以呢，在美国生活久了以后呢，就很难，就很不容易做一个宣教士了。现在华人当中，在美国找宣教士很困难，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是这个是事实。可能我们华人过惯了一个舒服的生活啊，我们就觉得太难了，要跑到一些地方去，跟我原来住的美国差得太远了。假如说神感动你要你回中国去做一个宣教士，你想到中国有些那些厕所啊，受不了。在美国什么都方便，什么都好。那假如你给差遣到一个地方，中国也好，非洲也好，第三世界也好，总是跟你在原来的地方不一样的。所以做宣教士的人心里要有准备，那教会差遣教会的人心里面也要有准备。所以你要好好的照顾你差出去另外一个地方的宣教士，因为他们的生活要改变了。主耶稣在地上受很多的攻击，犹太人常常不接受他，攻击他啊，找他的把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就是面对这些困难，很多时候被差出去的宣教士也是很孤单的，也是受很多痛苦。早期的宣教士常常跟人家打的，你看任何这些宣教士，这个宣教的历史，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到了朝鲜，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些朝鲜人，那些韩国人就非常痛恨这些外国的宣教士，有机会就打他们。有一个宣教士给打得很厉害的，但是有一次呢，这个打宣教士的人呢、啊，常常打宣教士的人啊，他就掉在一个坑底里面，掉下去了，不晓得什么原因。后来他发觉一件事情，没有人去救他，他拼命在叫，也没有人去救他，结果谁去救他？给他打的那个宣教士去救他，他心中非常感动，他拿了一两梯就放下去那个坑里面了，他说他也下去了，这个宣教士也下去，给他打的那个宣教士也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宣教士就是说，你先上去，你先上去，不怕那个人上去以后，因为恨这个宣教士，就把那个梯拿起来，他就不能上来了哈。他不是自己先上去，他说你先上去。这个人上去以后，心中已经觉得非常惭愧，因为他常常打这个宣教士。他上去以后，宣教士也上来了，宣教士带他回家，很好的招待他。这个人就这样信主了。本来打宣教士的人，有一个被差到墨西哥宣教的人也是被打，打了很多次。后来差会就把他调走了，派另外派一个人来，另外派一个人来呢，派一个宣教士来。这个宣教士来了不久以后，那些人就对他说了，你能不能够叫那个上一次的那个宣教士叫他回来？结果那个人呢，被打得很厉害的这个宣教士又回来了。他一回来，很多人就信主了。所以差遣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要好好的来留意这些人，因为差遣到一个地方去，总来没有本来那个地方那么好。那第二个重点，差遣的时候，你们的祷告 祷告一定要到，好好的为这些被差出去的宣教士来祷告。宣教士在各处的地方的情况有些时候很不好的，很困难的，也是非常孤单的，因为语言不通，也没有太多的朋友。那靠他们靠什么力量在后面支持他们呢？就是弟兄姐妹在后方的祷告。所以差人出去，祷告要到啊，钱要到，你要肯定那些宣教士在这些地方啊有足够的费用，使他们可以吃得饱穿得暖，这是差遣教会的责任。那所以在四个 大使命里面呢，四本福音书让我们看见不同的责任，不同的重点。那最后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一节圣经，我们很熟的第八节，圣灵在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一节圣经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大应许 Big Promise， 因为这一节圣经是回应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基督讲的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你们要去。那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就是圣灵的能力，所以他要门徒在耶路撒冷等，等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必得这能力。然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也是讲了福音的普世性。这是回应路加所讲的福音的普世性，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万邦。 OK， 你看看这个四福音书跟使徒行传那个大使命合起来的时候，就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和同在，传福音的原因，因为每一个人要面对最后的命运，只有两个可能性：信而受洗得救，不信定罪沉沦。然后福音的内容，福音的普世性，个人的责任，差遣的责任，差遣教会要做的事情，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把宣教士差出去也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也要肯定他们有足够的费用来生活，你们的祷告也要随着他们去。那使徒行传的大应许，圣灵的能力啊，耶路撒冷由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回应了马太二十八章主耶稣基督的权柄，跟路加24章福音的普世性。所以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啊！大使命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要去明白，我们要把这些信息都放在心里面，让我们再一次得吉利。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为什么要去完成大使命？求神帮助教会，也帮助弟兄姐妹来完成这个大使命。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你把我们从罪恶的过犯里面救出来，叫我们得到你自己的生命，也得到永生。感谢赞美主。主啊，你辅导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叫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生活，得到造就，然后我们要去完成这个大使命。求神帮助教会来完成这个大使命，靠着你的力量来去好好的去做。求主你差传的信息就激励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得很清楚。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